亲爱的家人，主内平安，我是点点，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。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五章，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。当现代科学取得瞩目的成就后，有人再度骄傲起来。随着人文主义世界观的抬头，达尔文的进化论风靡全球。科学界不少人开始抛弃神，反对超然的造物主的存在，强调宇宙的永恒性，是人是这永恒宇宙的主宰。人们再次利用科学研究向上帝争权，将科学研究与敬拜神相分割，相对立，陷入无知迷惘之中。当科学家有重大发现时，会受到各种奖赏和称赞，这本是无可非议的，但同时也应该想到，他们只是发现了这些规律，而并非创造了这些规律。崇敬规律的发现者，而冷漠规律的创造者，是很不符合常理的。比方说，有一位造诣极高的画家，画了一幅美妙绝伦的画，并将它精心裱针装入镜框，挂在客厅的墙上。一天，一位客人在客厅见到此画，为之倾倒，立即叫亲朋都来欣赏，大家都赞不绝口，并热烈地祝贺这位客人竟然有幸发现此画。但此画出自哪位画家之手却无人问津，以为该画也许是自然形成并自己挂到墙上去的。我想没有人相信这个比喻在生活中会真正发生，因为太不合逻辑。但是一些很有理智的科学家在科学与神的关系上所持的观点，却正是这样不合逻辑、不合理性。当科学再度向纵深发展时，复杂、浩瀚、精妙的宇宙使不少人不得不再一次去思考，面对宇宙背后的设计者。这在天文物理学界尤为突出。有一位加拿大天文学家曾经说过，我和很多研究宇宙特征的人谈过话，也读过许多有关的书籍和论文，其中没有一人否认宇宙不多不少是为适合生命而复杂出来的。天文学家很自然地倾向独立和抨击一切信仰，只要有机会否定，他们就会把握。但宇宙的精雕和细琢，证据确凿，到如今我还未听过任何异议。他列举了许多天文学家有关的谈话，因发现宇宙背景辐射而获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彭西亚说，天文学带领我们看到一件独特的世界，那就是一个从无有中被造出来的宇宙。这宇宙有精密的平衡，供应着容许生命存在的条件。同时，这宇宙背后是有一个根本计划，也可以说是一个超然的计划。宇宙学家罗曼夫在一部著作的结论中写道，当中世纪的神学家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定睛仰望夜空时，他们看见是天使使宇宙和谐运作。今天现代宇宙学家则像爱因斯坦一样，他们凝视着同样的天空，却看见上帝的作为透过大自然的常规表露出来，而非透过天使。当我们面对宇宙的规律和美丽以及自然奇妙的巧合时，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冲动，要用信心跨过科学进到宗教去。我肯定很多物理学家曾这样想过， 我只希望他们会坦白承认。英国天文学家戴维斯逐渐从无神论转而承认，物理学定律本身似乎已是非常高明设计的产品。对我来说，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背后必有玄机，好像有人把大自然的数位精调来创造宇宙，这设计给人的印象实在是震撼性的。原宣称宇宙就是一切，毫不犹豫地反对基督教的英国天文物理学家荷尔，现也无奈地说，一位超智慧者在玩弄着物理、化学及生物学。天文物理学家基弗则风趣地说，如果我们要找无神论者辩论，会到哲学系去，物理系派不上用场。科学的发展虽还没有使每一个人看到神，但确实有一大批有成就的科学家在研究中看到神的伟大，看到科学与圣经的吻合而真正谦卑下来。天文学家凯普勒说，我们天文学家们是至高无上之神在大自然方面的代理人，大自然提供我们研究的机会，并非让我们自命不凡，而是为了荣耀神。热力学家卡尔文说，人类承认自己所知的有限，是科学最关键的原理。应用油滴实验证明电子的存在和其所携带的电荷，而获诺贝尔物理奖的米利根说得更加清晰，人的宗教性是与生俱来无法逃避的，因为宇宙超过科学知识的范畴，非人类智慧所能窥测。这人类智能不能窥测的范畴，便是宗教的领域了。人类智慧有限，不能完全明白宇宙终极的奥秘。真正的现代科学应当服从上帝，学习谦卑。霍顿博士形象地把科学与信仰誉为人的双眼，当我们将神的两种启示糅合一起来看事物，好像用两只眼睛看见的立体感，新的深度和真实就出现了，新的属灵境界也显而易见了。科学能使人们从敬拜受造之物的迷信中醒悟过来，转而敬拜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之主。有人说，科学的终点就是信仰的终点，此话富于哲理。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行局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泽斯爵博士在《神与天文学家》一书中说过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话，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，这个故事的结局像是个噩梦，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，并且快要到达巅峰。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时，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，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。好，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，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。感谢家人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